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曾几何时啊，战狼吴京的话还在耳边，什么一张中国脸，一本中国护照，就是你去往安全地区的通行证，多牛啊！可惜啊，生活不是电影，容不得半分的假意虚情。就中国政府见天在外面大撒币，已经给全世界人民都留下了中国人人傻钱多的印象。这不，这两天网上就频传捷报，就是因为一张中国脸、一本中国护照在海关被卡住的。意大利，一个看上去就像老干部的大爷对海关怒目而视，因为他已经等了2个多小时了。周围其他护照的，包括台湾啊、香港的，都走快速通道走了，因为人家免签呀，就把这一行的中国人给扣在那儿了，死活不让过。其实呢，也不是不给过，只不过是因为就2个工作人员，而意大利人的办事效率也确实不快，偏偏又碰上了大量游客，造成了积压。大爷愤怒啊，狂躁啊，他们人家。中国这么强大，你们怎么敢这么对待我们中国人呢？我们的护照就这么的不值钱吗？可不吗？谁让你伟大的中央天天上赶着给别人免签，对他国百姓都送温暖，但是从来不为中国百姓争取权益呢？不管是意大利，中国护照啊，就跟那山贼口令似的，在哪儿都被卡。去泰国，明明是免签的，但是因为中国人乐善好施啊，人家反手就管你要钱，不给别走。而号称好兄弟的巴铁巴基斯坦更是上来就要5000，为什么这么明目张胆？因为人家知道中国人怂，出事儿从来不敢为自己的权益发声。要知道中国政府软，就算欺压他们国家的百姓，人家也不会站出来保护。不跟着对方批判你们这帮屁民为什么出国就不错了，还想着让领事馆的老爷们撑腰，那可真是白日做梦。于是乎呢，这种情况就愈演愈烈。而卡在意大利海关那大爷振聋发聩的问题问得特别好，中国人不算人吗？你还别说，不算。在中央眼里，老百姓不过是生产工具，是人矿，更是捆绑在战车上的砝码。个体的情绪和得失不重要，你不过是茫茫人海里的分母，遇事儿只要服从就行了。这不吗，广东咱之前讲过的灭蚊行动已经成功的越灭越多，从夏灭到秋了，而事件的版本不断更迭，现在是愈演愈烈，已经跟土匪一样登堂入室了。姜文的胡先生正在家里午睡，结果醒来发现家中一片狼藉，好几盆绿植都被丢在地上。查监控发现居然有人拿着钥匙开门，大摇大摆地把家里的绿植都给拿走了。胡先生急了呀，直接打电话报警，说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我被入室抢劫了，你们戴大盖帽的是管还是不管？结果对方支支吾吾半天，说呢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，这怎么能是入室抢劫呢？根据防疫法啊，肯定是有法律依据的。嘿，防疫法是吧？第几款第几条？告诉我，你说这几盆花哪儿犯法了？胡先生一追问，戴大盖帽的急了，说你再这样可寻衅滋事了啊，说有就是有，怎么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公众号疫情防控动态清零几个大字一出来，嘿，死去的回忆又突然攻击我，脑袋生疼，一切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春天。再看广东发出来的新闻，那叫一个不要脸，居然要求大家主动上交家门钥匙，不交的居委会大妈带着开锁公司直接撬门给你换锁，再反抗连家都给你抄了。而且呢，为了提高效率，人家现在已经不走门了，直接弄了个摇臂车从窗户进，一时间你还真分不清这正规军跟鬼子的差距。此事一出呢，广东的网友们纷纷应和，说自己最近也遇到了这种事儿。所谓的灭蚊人员，实则三教九流都有，200块一天工资，是个喘气儿的就能报名。跟当年关门运动的时候似的，那真是阎王讨命，小鬼横行。 有偷拍人家的，有吃人家外卖的，有拿人家东西的，更过分的还有借此为名偷人家宠物狗的，这都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。很多网友气得肝疼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办。你看，老歌里都教你们了，朋友来了有好酒，豺狼来了有猎枪，工作人员进屋灭蚊，把人家供奉在神台前头的酒水给倒了，还把酒杯倒扣。好家伙，这程度不亚于人家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大学生考上清华了，升学宴亲朋好友欢聚一堂，你去了吉祥话不说就算了，把桌掀了还不算完，还给人家儿子砸傻了。于是乎啊，屋主大叔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直接从厨房抄出了一把菜刀就追出去了。他跑他追，他插翅难飞。当然，为了证明工作的合理性，江门的领导们还瞄呢，说老乡这不是恨，是感谢我们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，想宰一只鸡给勤劳的工作人员补身体。你看，知道我们为什么收钥匙，在老百姓不在家的时候溜门撬锁进入了吗？为的就是体谅老百姓，不然烹牛宰羊的太兴师动众，浪费民脂民膏了。哎，不过这也解释了为啥外国人一到末日就兴师动众的囤粮、囤水、囤炮弹，但是中国人主打一个松弛，也就照什么鱼啊、肉啊、海鲜下手，其背后的思想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们囤吃的是为了能活得久，并且坚信通过武力手段能保护自己，而中国人知道自己手里啥也没有，还不如趁着能享受吃顿好的。毕竟你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，囤什么都是给别人准备。这话不光是对普通人适用，放到中央高层身上也是同理。还有三天就四中全会了，结果北京传来巨变，老习亲手提拔上来的九名上将串成糖葫芦，一顺水的让人家给撸下去，不仅开除了党籍和军籍，并且直接移送到了军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好家伙，这可以说是历史上也难得一见的最高礼遇。这九个人到底干了什么呢？官方给出的说法很模糊，大概就是因为反腐落马。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就会发现这类的花边新闻呢，之前是新华社首发，毕竟党媒嘛，做好喉舌是第一要务。但是这一回国防部直接出面宣判，绕过了传统央媒，多少有点先发制人的意味，甚至到现在新闻联播也一个字儿都不敢放，日人民报更是把这条消息藏在了第六版的角落里，一切都显得这么不情不愿，就很微妙了。中国呢，向来没有人民军，一直是党卫军。老习不也出了网红单曲做习主席的好士兵吗？党对于部队的领导地位是确定的，但是这回反了。当年老姜辞了国家主席的位置，却羞答答的不愿意把军委主席让出来，也是因为此。枪杆子里头出政权吗？口炮呢再嗨都是假的。如果细看此次被免职的九人，基本都是老习上台后提拔的人才，不仅破格晋升，并且关系比能力硬。此次大规模整治也意味着老习权力的进一步失势，一直盛传的团派的回归或许不是虚言，一场动荡就在眼前了。而且咱就猜啊，瞎猜，中国面临的这场动荡其实不仅仅是内忧，还有外患。因为就在老习这边后院起火的同时，阿美利卡联合着其他境外势力都开始了自己的小动作。这边呢，老美大规模攻击了中国的授石中心，那边荷兰没收了中国的芯片企业，而澳洲派出航母舰队，几方齐下形成了围剿之势，国际形势可以说跟当年八国联军一样严峻。而中央仍在内斗不说，为了让领导们放心，甚至党媒还写出了什么网络尖兵连续奋战90多个昼夜，编写40多万代码的故事。这玩意儿的荒唐程度不亚于当年亩产万斤。生于民国的杨振宁这两天去世了，他这一辈子一直都在做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， 该不回国的时候坚持留美，等养老的时候回国怒娶美娇妻。立不立国的事儿他向来不管，如果不能立他自己的，多半是不值得选择的。如果说普通人理解不了他的物理成就，或许能学学他这选择的智慧。中国人民再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，这命运的马车又将何去何从呢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面对广东死灰复燃的动态清零和破门抄家，你们觉得中国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反抗呢？党内内斗不断，配合上国际联合围剿，内忧外患下，老习算不算是当代慈禧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不敢？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